再次的欢迎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一起的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来听他的话语。那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为主而活的这个生命。到底我们应该怎样为主而活呢？怎样为主而活？那今天我们会看一个从一个世事的这个生命当中，我来看我们怎么样为主而活。那这个世事呢，叫做以父，以父。那什么叫世事呢？那世事呢，是神呢在那个时代，当以色列人呢被其他的这些外邦人来欺压的时候，来压迫的时候，神就为他们兴起所谓的一个拯救者，把他们从这些敌人、这些外邦人拯救出来啊，这些叫做世事。所以我们会从这个第二位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第二位世事呢来看，就是以父，他的生命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命，我们可以从当中学习。我们来看第三章，四世纪第三章第十二节，这边说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是摩亚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伊基伦召集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中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亚王伊基伦18年。好，在我们没有正式的进入这个正题之前呢，让我们稍微看一看它的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啊。我们来看这个地图，在这里呢，你能够看到一个地方叫做中树城啊。中树城呢，其实就是耶利哥城啊。耶利哥城，当以色列人呢，他们离开神，神呢就使一个人叫做伊基伦，他强盛起来。那伊基伦呢是一个摩亚人的王来的，摩亚人的王呢是在这个耶利哥的这个应该是南部了啊、哦，东南部那边。所以摩亚人他不单单攻击，他召集其他的人，亚门人呢从这个东边那边进攻，那么另外亚玛利人呢从这个南边那边进攻，他们就占领了这个中树城。那这个耶利哥城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当你控制了这个城，你真正能够控制了那个东西两面的这个贸易。那么呢，等一下呢，你就知道说这个以户呢，他就被派去送礼物给伊基伦王，就来到这个耶利哥城，然后之后呢，他就把这些抬礼物的人呢，把他们遣散走开，然后呢，他自己本身呢，就走到一个地方叫做基甲这边，然后他们就回到，从这基甲呢，回到这个耶利哥城呢，要把这个王呢给暗杀。当他暗杀成功之后呢，他就怎么样呢？他就逃跑，逃到哪里？以法莲山地这边。以法莲山地，他就号召这些以法莲人呢下来，然后呢来到在这里呢把锁着这个约旦河的这个渡口啊。啊，这个他们要过那个河，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呢，他们把锁着，不让这些摩亚人呢从这个西边呢逃回去东边，因为摩亚人是在东边的，所以呢他们就把锁着那个渡口，不让他们逃跑。所以呢圣经说他们把差不多10000多个这摩亚人呢给杀了。 OK， 这就是他的这个背景啊。好，我们来看为主而活的这个生命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呢？第一，一定要说要服侍真神，要服侍真神。然后你发现到在这里啊，以色列人常常犯的一个错呢，就是呢他们呢开始的时候他们很忠心的服侍一位真神，但是后来他们就把这个真神给忘掉了。当他们把真神给忘掉了，他们去服侍那些偶像的时候呢，他们所得到的不是福气，反而是各种各样的咒诅。那这个咒诅呢，是以这个是人的这个侵占、人的这个搅扰来扰害他们的。 所以他们所得到的不是真正的福气，乃是得到的是咒诅。我相信以色列人在经历到这些外邦人的真的欺压的时候，他们心中一定是很辛苦的。所以呢，你看十五节那边，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叫做以户。所以呢，这个以户就知道说，我们不能够继续在那，在活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不能够服侍那个假神，我们不能够服侍这个偶像，因为这个服侍这个偶像所带来的后果呢，只有使我们受痛苦罢了。啊，所以呢，做一个真正的是个信徒，一个为主而活的一个信徒呢，你一定要立下心志说，我一定要一生一世服侍真神，一定要服侍真神，绝对不能够服侍任何的偶像。当然我说我，你不可能哪一样一个偶像来拜，这个是通常我们是不会做的，通常我们会做的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这个偶像。我们常常说了，那无形的这个偶像常常在我们心中的，而常常在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当中，我们就表露出来，哦，有这样子的一个偶像。什么是偶像？就是占据你心中这个神应有的这个地位的那一样东西，可能是你的兴趣，可能是你的事业，可能是你的家庭，可能是你自己本身，可能物质的东西，可能你的儿女，可能你的思想，什么都可能成为你的偶像。那成为你心中的偶像的时候，接着下来呢，你要面对的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咒诅的一个生命，不再是一个蒙福的生命。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要带给我们的。你要一个蒙福的生命吗？来到神面前来服侍这位神。那其实服侍这位神是好的不得了的，好的不得了的。那其实在我们生命中呢，我们就有两个选择。你不是服侍真神的话，你就是服侍假神，假神我所谓的偶像啊。而这个偶像呢，刚才我所说不一定你能够看得见的，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占据你的心，代替了这个真神的话啊，那个也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假神。那我们就有两个选择，你要敬拜真神吗？还是你要敬拜这个假神？你要做这个真神的这个仆人呢，还是要做这个假神的仆人？那真神能够给我们福气，真神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心灵里面的这个自由，假神呢，他给你的是一种这个假冒的这个假的这个自由，其实是把你捆绑起来的，把你捆绑起来的。你知道很多说那些人拜那些偶像，他拜的时候他又拜他又怕，明白吗？他说哎呦拜他，如果不拜他，不然他会被怎么害我们？他们会有这样的感受了，我不懂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不拜他，不初一不烧香，那初十不烧香，不懂他会不会降祸给我。所以他们存着一种又怕又敬畏的这个心。这个是不正常的。那么当然有时候他给你，比如说真的是中了马票的时候，中了马票，比如说他们那些不信主的人啊，我说不信主的人中了马票，你以为是福气吗？中了马票，他可能因着中了这个马票，他得到这个钱呢，反而他是什么？放荡，害到他自己的生命，可能会遇到什么？被人杀害，因为他本身一下子忽然之间有一大笔钱，或者他一大笔钱他不懂怎么用，那这个不是真正的这个自由，他会把人家吓死。那在敬拜真神，你就能够得到什么？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宁可做这个真神的这个仆人。那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一节那边怎么说呢？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啊，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那保罗称自己为 耶稣基督的仆人啊，这个仆人好是有能够蒙福的，他宁可做这个主耶稣的仆人，来服侍主，来跟随主，来得着主的引领，得着主的祝福。他不要做这个魔鬼的二者的这个仆人。那这个二者，他表面上给你很多的福气，很多的名誉，但是最后要捆绑你，最后呢，不能够让你得到那个永生的生命。但是主耶稣基督，他会给你那个永生的盼望，他能够给你生命的这个平安，他能够给你这个世上一切属灵的这个福气，有喜乐，有家庭的和谐，有这个你要在这个主里面的这个平安等等，那这个是好的不得了的。那其实你问我们，我们华人注重的是什么呢？平安，我们讲出入平安，对不对？出入得平安。如果一个人不平安的话，你拥有世上的东西又有什么益处呢？没有益处的。你有平安，你有健康，你有喜乐，你有盼望，我告诉你，这一种东西是很可贵的，很可贵的。而在这些东西呢，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拥有的。那你做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你就有了。你不要把做仆人呢，觉得很辛苦啊，不是的。因为这个主人呢，是一个爱我们的主人，爱我们的。他不是那个欺压我们，他是那位让我们自由自己服侍他，发自一个内心乐意服侍他的这样子的一个主人。那主人呢，恩待他的仆人，不像那个二者。二者呢是要残害的，然后给他一点好处，一点点好处，最后呢要把他的生命呢，他的灵魂呢，给送去这个流亡火湖，跟他一起下去。所以呢，你跟我要做一个聪明的人，今生你一定要服侍这位真神，因为他能够给我们这个好的福气，真正的福气啊。那么当然，当我们讲到这个我们这个身份，我们不单单是这个神的这个仆人，不是单单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也叫什么？我们也叫做对不起啊，这里也告诉我们，对不起还没有到那边，我们这边也告诉我们，主呢的的确确是我们的这个主人呢。你看哥罗西书三章23-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你看我们每一样东西，你做东西呢，不是给做给别人看，你是做给主，就是我们的主人看，就主耶稣基督。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是的，你跟我呢服侍这位主，他最后呢会把这个基业啊，这个产业赐给我们，这就是天堂的这个福气。你跟我服侍这位神，就有那种永恒的价值的这个奖赏。你服侍另外一个，你所得到的就是一个灭亡，就是一个死亡的这个结局。那刚才我所说的，我们不单单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也是什么？我们也是成为神的儿女啊，神的儿女。罗马书8:16-17，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啊，所以呢，不要以为说我们当然是做仆人这样子，不是的。我们在服侍主当中呢，我们的身份也叫做神的儿女啊。以前我们叫做什么？神的敌人啊，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神的敌人，现在我们成为什么？神的儿女。那神的儿女是何等宝贵，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后世就是后代啊，就是神的后世，与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就是那么荣耀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神不会亏待我们，哪一个父母亲不会为着自己的儿女着想？ 老早你就为他们计划了，何况是我们的父神，他岂不会把更好的东西呢赐给我们？他会把一切的荣耀白白的赐给我们，让我们享受的。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单单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单单是神的仆人，我们也是与圣徒同国。你看以弗所书2:19，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与圣徒同国就是一个这国民来的啊，我们享受到这个国民一切的权利，有蒙神的保守。那如果你是属于一个国家的这个公民的话，你在那国家你一定有那种公民权，你一定有那种得到的国家保护的那一种的权利，对不对？照样在神的国里面，神会保守他的每一个国民，每一个子民。而且这边也告诉我们，我们不单单是神的这个国民，也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弟兄姐妹。感谢主，感谢主。那我们侍奉主啊，我们侍奉主，我们有不同的这个身份，有仆人，有儿女，有子民，有神家里的身份。那所以你跟我呢要好好的服侍这位神，因为他会将最好的东西，将最美好的基业呢赐给你跟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要摆上自己。如果你看第15节啊，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那这位神所兴起的人呢，他的名字叫以户啊。那以户呢，他是从哪一个支派呢？这边讲了便雅悯。那便雅悯呢，如果你看这个原文的话，他的意思是说是右手之子啊，右手之子 the son of the right hand， 表示说他们那个这个右手呢是很发达的啊，他们的右手很便利的，能够用这个右手来做各样的东西的啊，这个是便雅悯的意思啊， son of the right hand， 右手之子。但是呢，你先发现圣经跟他，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以户呢，他是左手便利啊，左手便利。这个以户呢，他不是右手便利的，他的右手呢有一些问题，有一些问题，就是说不能够自由的这个运作，他的右手有点障碍的。所以呢，他后来呢，他靠神的恩典，他靠神的恩典，他好好的使用他的这个左手，训练他的左手，让他的左手呢成为一个便利能够使用各样武器的这个左手。那这个就告诉我们呢，告诉我们一个为主而活的生命呢是要摆上自己的。神兴起这个以户，那这以户如果他讲说，哎呀神你不要了，神你为什么要兴起我？你看我的这个右手，本来我的右手是一个很健全，但是我这个右手不好，你为什么要选召我呢？我没有特别的这个才能。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子的把自己的看扁。神啊，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的自己计划，他都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而我们不要以为说，哦，神只有使用保罗，神只有使用彼得，神只有使用这个宋尚杰，神只有使用穆蒂先生，不是的，神要使用什么？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甚至是这个以户啊，他的右手啊不方便的，啊，有些人右手不方便，就整天这样子，整天很自卑，不能够被神使用。但是我们千万千万不要。我们知道说每一个人都有神可以使用的地方，问题说你肯不肯摆上。以户呢，他说，神啊，你既然要兴起我，我就让你使用吧，让你使用。当然你发现到他没有说怨天尤人，乃是说他愿意 从小的时候就开始训练，用他的左手啊，尽量的发挥他一技之长，就是他的这个左手。果然呢，他的这个左手呢，就成为他的强处，成为他的强处，不再成为他的这个缺点了。那你也是要这样子的。而你如果你觉得自己在某一方面，你觉得哎呀，我这样比人家差，你不要这样子比较，神还是要使用，使用你，使用我。每一个人呢，都是神要使用这个人，只要你肯把自己摆上，不要觉得自卑，啊，不要觉得自卑。那么在自己的生命中呢，要常常的装备，你要装备自己。哦，你在哪一方面你觉得你比较弱的，你好好的去加强，平时要多多的操练，多多的训练。那等这个时机成熟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回应神的这个特别的这个呼召。这个以父呢，我相信他一定在平时的生活，他慢慢的在学习，慢慢的学习用他的这个左手来做各样的东西，以后呢他的左手呢就特别特别的这个健壮。你跟我一样，不要一直看自己的这个短处，看自己的弱点，以致你心中有一种的这个自我造成的这个自卑感，这个自卑感，这自卑感呢对你对神施工呢是没有益处的，它不能够帮助你的。你最重要的说，神啊，你要使用我，我愿意把自己摆上，我愿意从现在我好好的训练我自己，好好的建立我自己，靠神的恩典。就好像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那边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是的，主常常的对我们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你不用担心，你在哪里的软弱，你就透过你的软弱来显出神的这个恩典。真的能力能够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没有软弱，你就不需要靠主了，你就以为自己很能干了，你就自己能够做了，你什么都不要靠了。但是如果你软弱，你觉得你这个很，这是你的弱点，你需要改进，你求神祷告神，哎，你就发现神就慢慢的给你力量，让你能够克服，一天克服一点啊，一个星期克服多一点，一个月之后你克服更多，一年之后你就不同了，五年之后你不再像过去的那个自卑自哀自怜的一个人，不再是那样，你乃是靠主成为一个什么刚强的人，能够被主使用，能够回应神的呼召。所以呢，平时你不要自卑，好好的装备自己，好好的学习，神给你机会学习什么东西，你就尽快的学习，尽快的学习，当时候到了，神就会用你的这个左手来为他成就他的这个使命。好，这个是为主而活的生命，要摆上自己。那第三点呢，要认清这个使命了。你看在这个十五节下面那边，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这个以色列人呢，特别要这个以父呢把礼物送给这个伊基伦王。那你知道这个以父啊，他知道他自己的使命，他的使命是什么呢？他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摩押人，脱离这敌人的这个挟持。现在有人要我送这个礼物给这什么给这个王的时候，他就看，哎，我应该做什么呢？我应该抓住，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你看第十六节的时候说，以父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肘，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他就知道说，哎，对呀，这跟我的使命有关系，有关系。当他知道他的使命，他就会学习什么？抓住这个机会啊，抓住这个机会。有人说，机会啊， 就好像一个光头佬在你面前经过，光头光秃秃的，他在你面前经过的时候，在他还没有经过，如果你不抓住他身体，抓住他景象的话，等他过去，他头在你背后向着你的时候，你摸他就摸不到了，抓怎么抓都抓不到了，对不对？因为头光秃秃，你抓都抓不到，只有趁着他来的时候，你就看他快一点，快一点抓住。然后在侍奉主方面，你跟我也是要这样的。当你认清你的这个使命的时候呢，你就要抓住这个机会了。你知道你跟我的使命呢是什么？是要为主而活。那为主而活，其中一方面呢，就是要去影响别人，以福音来影响别人。然后你跟我就要把这个福音呢带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不能够单单坐在这个礼拜堂啊，之后你就把福音忘掉了。不，你是福音的使者，你一定要跟你的亲朋戚友谈论，讲起说信主是何等的蒙福，你也愿意跟他们说，跟他们分享，趁着他们有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你就跟他们讲，不然的话，当机会一过去了，你就没有了。当你的亲朋戚友离开世界了，你在想说，希望主给他们在这个地狱里面有机会，答案是没有了。信主只有在这个世界上罢了。你第一，你自己本身要先信主，要先信主。第二点，你就要把这样子的福音呢带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人。不要说等啊等啊等，等啊对方离开了，等对方不在了，等对方奄奄一息了，等对方不省人事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失去那个机会，那机会一去不再反复了。所以呢，你要认清你的使命。那认清使命呢，也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抓住什么？抓住这个关键呢，抓住关键。你看这个已故啊，他要做什么呢？他要去行刺这个基伦王，他去暗杀。那他知道有一个，他抓住关键的地方，有一句话说了，请贼啊先请王啊，就说你要抓贼啊，你要抓贼啊，你要抓贼的那个领袖先，对不对？请贼先请王啊。他知道如果我把那个王杀了，这是这摩押其他的这个军队啊，就必然的话必然溃散了，他们一定是大乱的，因为群龙无首，一定是很散乱的。所以呢，他知道应该做什么。那照样在你的生命中，你要认清你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神给你的这个使命，你的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什么东西呢？是带有影响力的。那你应该做的哪个东西是有最有价值的？那你去做，那你就走在正确的这个方向，那你的生命呢就有使命感了。那每一个人呢，都要有一个使命。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使命，你就按着你现在的岗位去慢慢的说，慢慢的去认清。你作为学生，你别以为说哦你没有使命了。你作为学生，你的目前的使命就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在学校里面为主做见证，对不对？然后有些人做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家庭主妇，哦，你说我没有用呢，赚不到，没有钱赚呢，就照顾儿女罢了。不，做一个全世界的这个家庭主妇啊，很重要啦，很重要的，你把持着整个家庭，你知道吗？你照顾了整个家庭，他的这个安康啊，他们的健康， 啊，他们的需要啊，你也可以看顾你的啊孩子们啊，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的。不要以为说哦没有用，不让你从当中你看神要你做什么，然后要你继续的借着爱来表主的爱来跟他们接触，来关心他们，来安慰他们。然后那些在公司里面的啊，你们哦，公司的公司就赚钱罢了啊，只不过是赚起三餐罢了。不的，当你在公司的时候，看神要你在那边做什么，除了赚起那个三餐，除了赚起一些利润，神还有别的使命要你做的。你想一想，神要你做什么？你认清哪一个地方是你最重要的？福音不要忘记传，见证不要忘记做，也不要忘记为他们祷告，不要忘记为他祷告。应该关心的你就关心，应该做的见证你就做，应该传的福音你就传，你就看得出神的使命在你的身上。另外一点，这个为主而活的这个生命什么呢？是要机智勇敢。那我发现到这个以户啊，他是一个很有机智的一个人啊。你看他先在十八节，你看十八节这边讲到说，以户啊献完礼物啊，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哎呀，他不要这一些人呢啊知道他的行踪。那打发之后呢，你看第十八节啊，十九节，自己却从靠近基甲凿室之地啊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他第一次他透过这个送礼呢能够见那个王一面，所以王呢就对他有一点什么认识了。那现在他就忽然之间从那边那个地方呢转回来啊，转回来，而且呢他讲的话什么，我有一件机密的事要告诉你啊，谁不要听这个秘密的，谁不要听秘密的。哇，当你讲到我有一件秘密的事直接告诉你，哇，他就忽然呢他就有那种兴趣了，有那种好奇心了，有那种好奇心。那个王呢就说啊，回退吧，回退吧，其实英文应该是 keep silent, keep silent, 但应该是说以户啊，你不要讲先他这个机密的东西，只有我的耳朵可以听过来，其他人退下退下，像像好退下啊，其他人那个势力呢就全部的离开。你看他是很聪明。那么接着下来呢，以户呢就来到王面前了。第二十节，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啊。那以户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哇，这个更加厉害啊，做奉神的名啊，我奉神的命啊报告你一件事。哇，这个从神来的这个消息那个是何等重要。哇，从王听了之后他就立刻什么站起来。通常这个表示说他对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啊，这样子的一个命令啊，感到一种敬畏的心，站起来。哦，当他一站起来啊，机会就来了。这个以户呢他就从他的这个右脚那边呢把那个剑呢拿出来。那圣经讲这个伊基伦呢，伊基伦的意思是什么？小肥牛啊，小肥牛。其实圣经讲他是很胖的，应该叫他大肥牛啊。那他就趁机呢就把这刀呢向他一动下去，他就整个人呢被杀了。圣经说甚至他那个刀啊，他的这个剑把啊都刺进去啊，剑被肥肉架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里拔出来，且穿通了后身啊。那华文是讲穿通了后身啊，如果你看 KJV 的话啊， and the dirt came out, and the dirt came out, 那肮脏的东西流出来。那当然讲肮脏的东西应该是包括内脏，也可能是他粪便流出来，这粪便流出来。 那我们看见从整个事件之中，他是很机敏、很机智的、很有智慧的来面对整个的这个执行他的这个使命。是的，我们在神的事工呢，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人生方面呢，与人交往，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要有这样子的这个机制啊，就像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羊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这边叫灵巧像蛇，不是诡诈啊，不是诡诈像蛇啊。刚才我们看那个以户他用特别的方法来引起王的好奇，他就采取了行动了。这边呢，我们必须要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我们不是以欺骗，不以欺骗的方法来做事情，但是呢，要灵巧。所以呢，有时候圣经也说，如果有人问起我们心中得救的这个缘由啊，甚至说我们必须要有准备的心啊，就常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是的，你跟我靠神在这方面，我相信神给这个以户有这个智慧，知道怎么样的来处理。那当我们面对人生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有智慧，知道怎么样处理。主耶稣也说，当你被带到那些审判官的这个面前之前呢，你不要忧虑说什么讲什么，他说圣灵自然会给你适当的话语来回答的。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要求靠神，依靠神来帮助。不单单这样子，以户呢也是一个勇敢，在整个事件当中呢，他能够不慌不忙这个情况之下呢处理。当他把他的王呢杀了之后呢，他就把这些门呢全部给他关掉，然后呢他就从一个地方呢逃了去。他勇敢，这是神给他勇敢。然后照样他知道神与他同在，这个勇敢是我们大家应该有的，因为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就好像历代志下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啊，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那当我们面对一些压迫，当我们面对一些危险的时候，你跟我都要有这个勇敢的心来面对，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必定会保守。那好像我常常说的，有时候如果你真的遇到一种迫害，是需要你做那种生死的抉择，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勿要至死忠心，勿要至死忠心。但愿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勇气，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勇气来面对生命中一切的这个问题。最后我们发现到，这个为主而活的这个生命呢，必须要是一个把人引向神。你看在这个26节，他们单言的时候，以户就逃跑了，经过凿石之地，逃到西伊拉，到了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他在前头引路，然后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你看他说，我带你们去，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的手中了，是耶和华。那其实呢，从整个世界呢，你就发现到呢，是耶和华的手呢在掌控着。那刚才你就发现到 当这个以户啊把这些门都关上了，然后他的这个他的这些守卫啊，啊，他守卫呢要想进去啊，或者他的仆人王的仆人要进去说，哎，看到这些门关了，他们就说，哦，这个王啊可能在那边什么大劫，大劫。然后刚才我说那个以户把那个剑呢刺进去的时候呢，那些肮脏的东西啊都流出来，可能啊，可能他们闻到那些粪便，我知道，哇，是他在那边大姐，不要理他，不要理他，让他继续的，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等候那个期间呢，以户呢就有时间逃，然后逃到这以法莲山地那边了，然后呢就把那些人引来说，哎，耶和华已经把他们交给我们了。他知道这整个事情呢是神自己的作为，不是他自己的作为，所以他以耶和华的名，他说不是我以乎已经得胜了，不是的，是耶和华把这些敌人呢交给他们，所以呢他们就立刻下去跟着他，他自己做带领呀，他应该做带头，神是那个引导者，神是那个真正的带领者。然后他们就在那个约旦河的一个渡口啊，那个要塞那边把他堵住，那些摩亚人呢，他们的王已经死了。正如我所说的，当一个群龙无首的时候，那些人呢，军队呢，兵士呢就开始乱了，他们就开始要逃跑，要逃回去啊，就他们就好，正好就把他们一一的把他们杀掉了。所以呢，这边说杀了一万多人呢，所以呢，他把人引到神面前，是神自己把他们把敌人交在他们手中的。那你跟我的侍奉也是这样，为主而活的生命一定要把人引到神，是神自己看顾我，是神让我能够在这个生意上成功，是神让我在学业上能够成功，是神让我在家庭能够教养我的孩子。你千万千万不要把这个荣耀指给是我，你要跟我学习啊，你要跟我学习，不，若不是神恩待你跟我，你不会有今天，你不会有今天，是神自己的带领，要把荣耀归给他。那另外一点可以要注意的是说，你发现到圣经说这第三十节，这样摩亚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80年。他没有讲说这个以户呢就做他们的王了，哦，他带领他们应该做他们王啊，但是没有，以户呢就从这个画面里面呢消失了，然后他们在国中什么平安，表示说神才是真正他们的，才是他们真正的王来的，神是他的王，以户不是他的王，以户是神透过他来战胜敌人的这个器皿罢了。你跟我都是神的器皿，你跟我都是神的器皿，只要你肯把自己摆上让神使用，神一定会使用。但是记得你要把这个荣耀归给神，你让人看到神是神自己带领。如果你这个器皿开始骄傲，你看哇，这个器皿多么亮，多么华丽，神就把它摔在地面，就碎掉了，就好像那个尼布甲尼撒王那样，他骄傲的时候神就把它变成一个野兽一样，在这个野地里面吃草。希望我们基督徒不也这样？所以呢，你要为主而活吗？第一，你一定要在你的生命中认定，一定要侍奉真神，你要找对对象，真的神你一定要侍奉，那位最伟大的神你要侍奉，只有一个真神罢了，世界上没有两个神啊，只有一位真神，就是我们所侍奉的这个神，没有其他的神。任何把你心中的这个地位占据的东西呢，都是假神，都是偶像，你一定要把它除掉，求神帮助我们。第二呢，你要愿意把自己摆上，神啊，我要让你使用，你使用我吧，你要我在哪里服侍你，你带领我， 但同时间你要自己什么，先装备自己，不要自卑，说我没有用，我是一个无用的人。不，每一个人在神的国度里面都是有用的，都是有用的。你不要所谓的这个看低自己。第三呢，要认清这个使命，神要你做的是什么啊？你不要以为说你做一个家庭主妇就没有使命，你有使命的，每一个人都有使命，好好的认清，然后抓住哪一个重点，哪一个是最重要的，你好好的去实行。那么呢，也求神给我们有这个智慧，给我们有这个勇气来面对一切的这个情况，然后神会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然后最后当然我们一定要把人引到神面前，谦谦卑卑的服侍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地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施恩，让我们从已故的身上，让我们再看见我们自己的亏欠。主，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献上给你，让你使用，我们要立志来跟随你，不可侍奉那些偶像。主，也让我们能够很好的能够知道我们在你面前的使命是什么。主啊，你给这个已故的这个使命，也照样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对这个使命的认清，以致我们的生命有方向，让我们有勇气，让我们有方向感，让我们有这个机敏的心来面对一切，也帮助我们能够把人引到你面前，让人认识你，知道你。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你的，主啊，你自己施恩帮助，开他们的心眼，让他们看到主你是他们唯一的救主，是真正的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哦，神啊，我们把他们交托给你，你赐恩福给我们每一个人，带领我们这个新奇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名求，